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SBS 电台新闻报道，昆州经已重开跨州边界，来自新冠病毒爆发热点地区的居民可以免检疫进入当地。贝内特成为首位到访阿联酋展开历史性访问的以色列总理。中国山东烟台市发生货船沉没事故，至少9人死亡，2人失踪。各位早晨，我是瑞章，今日是12月13号星期一，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昆州经已由今朝早凌晨1点开始，向来自新冠病毒爆发热点地区的完成双剂接种疫苗人士重开边界，即是包括新州、惠州和澳洲首都领地的旅客在内。进入当地的人士将无需接受隔离检疫，但必须出示阴性病毒检测结果，持有边界通行证，并且在抵达的第五日再次接受病毒检测。首班由雪梨飞往昆州的航班捷星航空 JQ400班机经已在今朝早当地时间6:20降落黄金海岸机场。昆州警务处长卡罗尔预料将会有多达50,000架汽车透过边界进入当地，又警告说当局将会截停车辆进行调查。Port Douglas 和 Daintree 旅游局行政总裁班尼特表示，他对能够迎接来自其他州份的旅客感到兴奋。
It's been tough for a very long time. We've been well below our standard trading, probably about 30% of our potential.
巴尼特话经历了一段非常漫长的艰苦时刻，企业的营业额远低于正常水平，酒店住宿的入住率大约只有30%。他话过往一直依靠昆州本地旅客的支持，但目前就急不及待咁样迎接惠州和新州等主要市场的旅客重返当地。新州今朝早就公布单日再录得53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并冇新增死亡病例。惠州就新增1290宗染病个案，再多2人不治。与此同时，西澳12岁或以上人口接种双剂疫苗的比率经已达到80%，预料西澳州长麦高文将会今日公布当地重开跨州边界的日期。麦高文早前表示，西澳的跨州边界将会在1月底至到2月初期间重新开放。同时，当地自今朝早凌晨12:01开始收紧对昆州的边界限制措施，来自昆州的旅客需要接受14日检疫隔离。联邦政府宣布再延长6个月为小企业提供的贷款担保计划，计划原定在今个月底结束，但就将会明年可能在5月举行的联邦大选举行之后结束。财长费登堡向9号网络表示，延长计划是为了促进澳洲经济由新冠病毒疫情之中复苏。
For small businesses that have a turnover of under $250 million, they can get loans.
费登堡话，政府为年营业额低过2.5亿元的小企业延长贷款担保计划，可以获得最多500,000元的贷款，还款期最长可以达到10年，亦都系可以系有抵押又或者无抵押，更加可以作为现有贷款的再融资方案。费登堡说，如果小企业是制造商，就可以为生产线升级器材；如果是技工，就可以购买新的工具；如果经营咖啡室，就可以翻新厨房。他说政府正是与银行摊分贷款担保，支持本地的经济复苏。下届联邦大选需要在5月或之前举行，外界猜测政府将会在2022-23年度的财政预算案里面进一步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减税措施。而费登堡就将会今个星期发表年中经济及财政展望，预料本地经济状况将会较疫情期间越趋强劲。联邦政府在圣诞新年前推出全新疫苗接种推广计划，鼓励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 目前已经有670,000名国民经已接种超过两剂的新冠病毒疫苗，而累计目前全体国民经已接种超过4,000万剂新冠疫苗。16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经已有大约93%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双剂接种率就达到超过89%。与此同时，有研究人员表示，有必要提高民众对可能再次感染新冠病毒的认知，来到鼓励民众接种疫苗。墨尔本大学一项刊登在澳洲医学杂志的研究，主要针对曾经两次感染新冠病毒，但是早前未曾合资格接种疫苗的人士。研究报告建议，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的患者，在身体状况转好之后，尽快接种疫苗。杜尔蒂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家莱恩表示，有部分人存有一些误解，以为感染病毒之后就无需接种疫苗。
But if you've had COVID-19 in the past, you are still at risk of reinfection with COVID.
莱恩话：如果你过往曾经感染新冠病毒，你仍然有再次感染的风险。所以对处于呢一个情况的人士嚟讲，接种疫苗仍然是非常之重要，应该同医生商讨几时接种疫苗，采取保护性的措施。睇睇国际的情况。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表声明，宣布大规模增加接种疫苗加强剂，提前在今个月底之前为所有18岁及以上民众打第三针。同时，鉴于新冠病毒变种 Omicron 的个案急增，卫生当局建议提升警戒级别。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医疗官建议将5级别的警戒由目前的第三级调升至到第四级。卫生部担心 Omicron 的快速传播将可能取代 Delta 成为主要的病毒株。英国星期日再录得1239宗的 Omicron 感染个案，是至今单日最高，总数增加至到3137宗。英国教育大臣扎哈维表示，加强剂将会是未来主要的关键。
We know that it is highly infectious, so the doubling rate is between.
扎哈维话：大家都明白 ，Omicron 具有好强嘅传染性，喺2到3日之间传染率就会倍增，所以好快佢将会成为英国同埋世界其他地区嘅主要变种病毒株。法国的新冠住院人数急剧上升，当局正是对提供虚假疫苗证明的网络展开400项的调查。早前一名感染病毒的妇女在巴黎一间地区医院死亡，她曾经出示过虚假的疫苗证明，事件引起法国媒体关注。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说，当局已经找到几千份伪造的疫苗证明，其中一些和有注册的卫生专业人员有关。政府亦都因此加强防控措施，所有进入餐厅和活动场地的民众都要出示疫苗证明。以色列总理贝内特抵达阿联酋展开历史性访问，他是首位正式访问该国的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将会与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会面，今次是两国去年关系正常化以来最高层的会面。
We're going to be discussing ways to further our cooperation in a number of.
贝内特话，双方将会讨论在多个领域进一步合作的方法。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的短短一年，已经见到以色列和阿联酋的伙伴关系是有非凡的潜力，而今次的会面只是一个开始。去年以色列和阿联酋签署了一项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其他和以色列签署同样协议的阿拉伯国家亦都包括巴林、苏丹和摩洛哥。七国集团外长在英国利物浦举行第二日会议，在一连两日的会议入面，中国和俄罗斯成为主要议题。英国外相卓惠斯在记者会上表示，成员国关注中国的胁迫性经济政策，希望通过增加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投资，并且在民主国家发展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等的技术，来到应对中国的政策。卓惠斯又说，七国一致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增兵，指俄国若果进一步侵略乌克兰，将会面临巨大后果和严重的代价。
And what we've shown this weekend is that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ies.
卓维斯话：今个周末展示出嚟嘅系世上一个最大经济体嘅团结力量，并且向对手同埋盟友发出一个强而有力嘅信号。大家都清楚，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将会引致严重后果，要付出好大嘅代价。SBS 电台新闻报道。美国中部六个州日前遭受龙卷风吹袭，死亡人数升至最少94人，有几十人仍然失踪。重灾区肯塔基州至少有80人丧生，州长贝希尔估计全州最终可能会有过百人遇难。龙卷风亦都摧毁伊利诺伊州一个仓库，造成6人死亡。目前不清楚有几多工人失踪，但是有45人已经安全撤离。而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就表示要为乌克兰和肯塔基州祈祷。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可以通过对话而不是武器来到解决双方的紧张局势。
Desidero assicurare la mia preghiera.
I wish to grant my prayer for the dear Ukraine.
教宗话佢希望为亲爱嘅乌克兰当中所有嘅教会、宗教社区同埋人民祈祷。现时嘅紧张局势应该系通过认真嘅国际对话，而唔系武器嚟到解决。当佢最近见到一个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制造嘅武器比旧年多，实在令佢感到好痛苦，因为武器唔系解决问题嘅办法。愿主喺呢一个圣诞节为乌克兰带嚟和平。中国山东烟台市附近海域发生货船沉没事故，至少证实9人死亡，仍然有2人失踪。事发在昨日凌晨，货船上面一共有14名船员，当局派遣船只和直升机参与搜救，救起12人，其中3人情况稳定，送院接受治疗，另外9人死亡。当局仍然在搜救失踪的其余2人，并且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法国的海外属地新赫里多尼亚举行第三次亦都是最后一次独立公投，点票结果显示有高达96%选民反对独立，支持继续是法国属地。法国总统马克龙赞扬这个结果是确认法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新赫里多尼亚大学公法教授格拉维拉特说，现时正是进入一个过渡期。
New Caledonia enters now a transitional period.
格拉维拉特话：新赫里多尼亚进入一个过渡期，计划最多持续18个月。喺呢一个期间，法国政府同赫里多尼亚当局将会寻求达成新嘅协议，确定同法国嘅法律关系，以及厘定新赫里多尼亚嘅自治程度同埋社会项目。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的未婚妻莫里斯声称，阿桑奇在面对由英国引渡到美国的聆讯期间，曾经出现一次小中风。阿桑奇目前被羁留在伦敦东南部保安高度严密的贝尔马什男子监狱。莫里斯表示，小中风在10月27号发生，当日是高等法院上诉聆讯的第一日。他担心今次小中风可能是另一次更严重中风的征兆。南韩总统文在寅即将在今日开展在澳洲的外交访问行程，并且在国会大楼会见总理莫里逊。文在寅和第一夫人金正淑昨晚乘搭航机抵达坎培拉。文在寅此行的其中一个议程是探讨发展绿色能源的机会，包括澳洲获取氢气和关键矿物等资源可以怎样满足南韩未来的能源需求。同时两国亦都将会谈论区域和战略环境，以及全球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措施。文在寅亦都将会会见反对党工党领袖艾巴尼斯，并且星期三结束访问行程离开澳洲。文在寅今届总统任期即将在明年三月届满，他是自疫情爆发以来第二位出访澳洲的外国领袖。睇翻嚟本地，全国宽频网络公司承诺去到2025年的时候，所用的电力全部来自可再生能源。 绿色和平澳洲太平洋分会对此举表示欢迎，认为是澳洲能源密集型电信行业不再使用煤炭能源的重大一步。全国宽频网络公司已经加入一项名为 RE100 的倡议行动，并且签署一份购买再生能源的协议。该公司现时已经为超过830万个澳洲家庭和企业提供连接宽频的服务，并且是国内第54大能源用户。本地民众透过标准邮包寄送圣诞礼物给亲戚朋友的期限今日届满。澳洲邮政局表示，任何希望在圣诞前寄到对方手上的包裹，需要在今日之内交到邮政局，否则就需要使用特快邮件送递服务，截止日期是12月20号。如果身处西澳又或者北领地，就在12月15号截止。邮政局的行政总经理巴恩斯表示，公司预料今年的派递量将会超过去年5200万件包裹的纪录，最高峰的几日期间将会每日向顾客派送超过300万份的包裹。惠州西北部宣布全面禁火，露天位置不得点燃火种，又或者容许火种一直燃烧。同时，农场机械、碾脚和割草机的使用亦都受到严格限制。惠州乡村消防局要求居住在 Morley 和 Wimmera 有火灾风险地区的人士启动他们的林火应对计划。当局将惠州中部、中北部、北部乡村和西南部地区划为火灾风险高级别地区，而惠州东部的风险级别就属于低至到中。由于今年11月天气较平均潮湿和气温较低，今次只是当局在今个林火季节第二次发出的全面禁火令。与此同时，一份新报告就揭露2019-20年的黑色夏季林火为澳洲带来了数以十亿元计的损失。该份由雪梨大学和澳洲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表的农场火灾报告估计，当年的林火导致约值40-50亿元的农作物损失，约占本地农业的国内生产总值6%-8%。报告透露，该场灾难性的火灾导致33人和10万只牲畜失去性命，同时亦都导致10000间房屋损毁以及农作物被摧毁。体育消息，24岁的红牛车队荷兰车手韦斯达本囊括一级方程式世界冠军。他在阿布扎比亚斯曼头赛道的最后一圈成功超越驾驶平治战车的著名车手咸美顿，勇夺他的首个世界冠军荣誉，同时亦都打破咸美顿要夺取第8次世界冠军的梦想。另外，英超联赛水晶宫主场3-1击败爱华顿，德甲联赛法兰克福就在主场5-2击败了利华古逊。财经消息，上星期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7353点，下跌31点，总成交54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35970点，上升216点。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23995点，下跌259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3666点，下跌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70，对港元5.5940，对人民币4.5674。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阳光普照，最高24度；墨尔本亦都系大致阳光普照，最高32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28度；珀斯大致阳光普照，最高27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最高24度；荷伯特阳光普照，最高25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26度；达尔文亦都系间中密云，最高系35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